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轩。去年底我参加了贫穷人的台中系列展览中的一场讲座，主题是无家者街头的 N 种声音，聚焦在讨论无家者的居住困境。讲座中社工们分享到了他们在街头的观察，包含无家者为何会流浪背后更深层的社会与个人问题，也邀请到了几位曾经居住过中继住宅的大哥，聊聊他们流浪的经验以及进入中继住宅后的挑战与改变。透过这场讲座也让我重新思考，原来无家并不是给他们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就能解决的问题。讲座的一开头，社工小弯就先点出了为什么中继住宅的床位空着，却仍有无家者选择睡在街头的状况。
我们想探讨，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民众，他可能就会看到在露宿的人，就会认为政府你怎么不赶快把他们安置，然后一种反应就是觉得你这些人干嘛要自己选择在外宿休息，明明就有宿舍可以去，你干嘛不去被安置。但那个背后这些疑问其实都忽略了实际的现状，这些服务它确实经过社工的评估的历程当中，它是需要确定想要住宿的人他是真的有工作意愿跟能力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卡在身体或是心理的状态上，他其实还不确定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去，因为也许之前有太多的受伤，所以现在可能还需要一些休息的历程，那他没办法马上答应，那这种时候他可能就会
政府设立的中继住宅提供了床位、餐食、沐浴空间，也安排社工提供关怀与协助，有舒适的硬体设施与完善的社福资源，为什么还是有不少的无家者宁愿在街头流浪也不愿入住到中继住宅呢？除了小湾社工提到的无家者可能因为身体或心理状况还没准备好进入集体生活的空间，实际居住过中继住宅的成龙大哥就提到，人际相处的压力也经常导致无家者选择出走中继住宅。
他们为什么不想去中继站？中继站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晚上10点要回去，早上6点这中间就是大家休息，你看电视啊、手机啊，是哪里有不能太大声，要保持我们之间的安宁维护。但是有的人不是啊，就是会，我跟你唱一首歌，可以吗？
可以吗？
我开心啊，我就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要这样管我啊？因为他把他自己的那一种，等于说好像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之下而造成别人的困扰，当我可怒不可言，很悲哀，我宁可离开。
像成龙大哥这样的经验其实不是个案， 讲座结束后，我也再度邀约小湾社工谈谈他在实务工作中的观察，中继住宅在人际互动上对于无家者来说的困难。
就像在街头看到这些有一定年纪的男性的无家者，他们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们卫生习惯不好，想尿尿就尿尿，然后不洗澡就很臭，在街头都长这样了。有时候回到一个自己私人的空间，有一些习惯不好的他就是放大的好几倍。所以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属于60岁的男生，他刚住进去那个中立住宅，他自己是生活比较有条理，然后也有工作的状态，可是他说他连续进去住3天3个晚上，大概合起来只睡了4个小时，因为他隔壁房间的室友整个房间都还是对方，因为长期不洗澡，那个社工的管理可能还没有到完全那么有效，然后就一直保持着恶臭味，让他臭到没有办法睡得着。而像这种人际的习惯差异是最麻烦的，因为他其实要解决的话，有些人做法是那我试着跟你沟通，可是沟通的时候就会起口角嘛，或是两个人不愉快，那他如果直接跟社工沟通，社工也希望他直接就来跟他反映，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啊，社工你真的能够处理事情吗？他可能现在说给对方记2次警是要把他赶走，但是要是这个社工人就很好，就不想把他赶走，其实大家有可能一直卡在第3次他继续老样子这样。所以我觉得人际冲突是住进宿舍最大的麻烦，因为包括他们要共用电锅啊，有些人就会习惯啊，那个饭蒸好了，结果都不拿走，就一直聚着这个电锅啊。像这种生活细节，一直日复一日，还蛮多人就会也觉得很受不了。
了解了无家者对于中继住宅的各种顾虑与感受，我好奇这些由政府设立的安置空间实际运作的情况到底如何。于是我前往了位在中和的台北市游民收容中心圆通居。距离捷运景安站约15分钟路程的圆通居，2层古老的方形建筑围被低矮的围墙给包住，若不是特别留意，外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处安置无家者的场所。一到门口，潘玉琪主任社工就前来迎接，随即就跟我介绍起了圆通居。
那圆通居是属于一个公办公营的基友中途之家，那我们是隶属于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底下的一个单位，服务的对象都是以台北市内的无家者为主，成年的无家者18岁以上我们都会收，无论他的性别户籍。那我们的安置的话，我们是属于是分开的，然后一个人是固定的床位，所以我们女同居不是大通铺，所以也不需要抢位置，床位数等于是84床。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上下铺式，男生是68床，那女生是24床。会这样做是因为台北市内的无家者男女比大概是将近8:2左右，所以我们的床当然以男生为多数，进来的话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身体疾病，能够使用上铺的无家者相对的少，大部分使用下铺，所以我们女同居的下铺基本上都属于满床的状态，那上铺它都一直会有空床位，所以我们目前的床位使用大概是70%。我们中心有4位社工，那我们每个住民会有他自己的职工，我们社工会针对每个住民会有他的一个服务的目标，有些的人来体弱了，可能去工作，或者去可能帮他申请福利身份，比如低收入，可之后就去住房子，或者是住到安养护中心。那我们有跟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新北分会合作，那目前的话是有了义务律师，每2个月会来一次帮他们做一些法律教育的宣导。上个月就讲那个人头跟诈骗案件，
这不很常见吗？
对对对，可是他们蛮多人有类似的
案件，
对案件上，对。那其实必须很坦白说，你说他们知不知道把他们的证件账户给人家是违法？基本上大部分都知道。那为什么要给？为什么要给？因为一定会拿到好处。我们的无家者没有那么的笨，一定收到一些好处，可能就5000、1万。我就要听到拿到15000。拿到15000，
对他们来说应该蛮多的吧？
就蛮多的，那确定会拿到好处啊。另外说，你知道犯法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还被抓到再说。
不仅提供安置服务，圆通居也设有完整的照顾人力，包含4位社工、24小时轮班的生活照顾员、2名护士以及4名提供餐食的餐厨。 也因为收留的无家者们年纪稍长，具有较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以及医疗照护服务。有了这些基本的硬体与照护，但就像成龙大哥说的，中继住宅中严格的生活规范与人际界限，经常是让无家者对于中继住宅却步的原因。其中关于规范严格这一点，潘主任跟我们分享到了圆通居的历史脉络。
早期啊，其实无家者是属于警政在做服务，譬如说在戒严时期，他们认为就这有一群人可能会危害社会的秩序跟国家的安全，所以他们会把他们强制送到基友中途之家。只要是你说不出你的身份，你在路边行乞都被送到基友中途之家了。到警察是在民国57年的时候从台北市移到中和这个地址来做服务，76年解严之后啊，会有些社会议题在做发酵。那当然很多的学者啊，或者是一些民间来倡议，就是说其实警察照顾无家者其实不太适合，因为要移拨给社会局来做服务，所以当时是修法把基友的服务从警政移拨给社政。社会局是民国80年就接手警察局这个业务，这个业务这个场地本来就是警察局的场，所以并不是台北市刻意把基友中途直接放在新北市，其实不是，但是有个服务的脉络。对，我可以带你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我说我们这边警政，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怎么可能，但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巡逻侠，他有这种东西，这是我们没有查的。以前是保安大队，
保安大队，
对，以前这边是保安大队在做驻守，所以我们是民国80年接这个场地，民国83年派驻社工进驻来服务这一群无家者。保安大队是我记得在民国92年的时候才正式撤离。
由于早期皆有服务属于警政范畴，为了方便管理，多半采取较严格的规范。但随着时代改变，这样的模式也逐渐松动。潘主任从民国95年开始接触无家者服务，一路以来的物语观察也发现，一昧的硬性规定并不可行，毕竟住在中继住宅只是暂时，真正的目标是让每一位民能够重新走入社会。因此主任在108年到圆通居服务后，改变管理措施，更强调在规范中寻找弹性，逐步练习自我管理与生活自律。
坦白说，过往圆通居的管理非常严格，只要你有一些可能违反规定的地方，可能喝了酒就立刻被请离开，或是我们有简单的车去测到那个喝酒反应就立刻离开。对，那我来之后就觉得很不合理，觉得因为他们长期喝酒，你让他进那个中途之家，要求他不能喝酒，我就觉得有点不实际。我希望说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影响到你的邻居，不要影响到你隔壁的工作。毕竟他们未来，我因为先他们离开去自己租房子之后，不要影响你喝酒变成邻居，不要影响到你的工作，我觉得喝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另外我就觉得，因为过往的管理真的很严格，工作人员跟这边的这个助理上对下那种阶层的关系非常明确。并且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被管。这点我就跟我们工作伙伴说，修正我们服务的关系，变成我们这种管理变成我们陪伴他们改变。就这几年，我们让圆通居的上对下的关系慢慢的调整。但我自己觉得，你要让无家者进到一个中途之家，你要让他留下来才有意义。你设了一个既有中途之家，但是无家者不愿意进来或留不住人，没有意义之障，他们连最基本的住都住不下来，我怎么去改变他？
从管理到陪伴，也实际反映在圆通居的生活制度。像是门禁规范上，就采取了兼顾弹性与秩序的做法，尊重住民的生活需求与工作节奏。
我们是可以自由外出，我们只要早上9点就可以外出，那晚上9点半一定要回来。那假设你有工作，就不在此限。譬如说很多人可能就是6点我要去举牌，很6点半就要到某家公园，他们就我就让他提早出门。那有些可能是做大夜班、小夜班的工作，他可能回来都11、12点。一定要设9点半，是因为我们晚上10点要关我们的寝室的灯。我们是希望这10点寝室灯关完之后，整个寝室就不要发出噪音。对，因为毕竟住宿型的机构，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发生争吵。
嗯，
就我们就为了电话发生争吵。你们可能晚上要什么刷牙、洗脸，尽量在10点之前就把它全部都处理完。那另外你说你10天你睡不着，可不可以？可以不睡觉，可以在我们公共区域。可以跟他滑手机啊，追剧啊，要不要影响到在休息的住民？他们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干涉。
在寝室的管理上，也延续了这样尊重与弹性的原则。
这个会有什么扣分的机制吗？
是没有，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生活规范的，比如说你不可以跟人家发生争吵，
对，
不可以发生打架，不可以辱骂公众，不可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比如说吸毒、贩毒，或是收集人家的账户做诈骗，就违法，这我们都不能做。
有遇过真的这种抓，就是被发现。
对，我们原通区所有生活规范，每个人都要遵守，基本上都是有发生事情我才会去做规范。
每一条规范都有一个故事。
故事上对。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限制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维持云通区有一个基本的安全跟秩序在。
实际上采访了两位现在正居住在圆通居的大哥，透过他们的分享，更直接地理解无家者眼中住进中途之家的意义与改变。其中陈大哥提到了他在圆通居的感受。
你在外面就好了，因为这地方地理啊，第一点就像有时候下雨啊，天冷啊，就觉得没有人在问你啊。啊，你这里最少教务员啊、主任啊、社工他们都会需要问啊，你请问他们就啊，这个菜怎么样？哦，很好，不错，生菜，这个菜一个汤嘛，还有一个饭这样，还有是一个东西要好啊。还有你要挑什么？像我们这种样子的人，没有什么何谓习惯不习惯，你不习惯。不能吃的话，就有人自己去找王子来吃吧，不要挑东挑西，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
而除了感受到被关心的温度，有些人也在圆通居中慢慢建立起生活节奏与责任感。像是邓大哥就提到了他在这段时间的改变。
哦，就变得比较勤劳的啦，衣服裤子啊都有在洗，啊那个一些该准备的我都有准备了。然后我之前是做了一个月的那个出工公司啊，还有存一点钱。因为那个出工哦，他那边有时候一个礼拜，有时候只有做三天四天而已啊，啊那个工作比较不稳定啊。啊，我在这边做传送，另外当照护员，照顾那两位需要换尿布的同学吧。因为我有丙级看护证照，但是我因为有前科，所以没有办法申请到良民证。
现在的邓大哥正以出外租屋稳定生活为努力的目标，希望早日脱离无家的状态。而圆通居也非常鼓励这些住民们透过存钱建立生活规律，一步步重拾生活的重心。
无家者基本上我们会要求他把钱给存下来，假设他可能找了一个两万块的工作，我们希望他把它存下来。他住的圆通居基本上不需要付费用，因为他就出去工作期间的一些伙食费、交通费或者是抽烟的费用基本上是不够，所以我们是希望他把钱存下来，可能存三个月之后就三万块，就可以拿这三万块去租房子，就像原本的工作，就脱离无家者的生活。我的目标都是以托幼为主。那基本上圆通居大概一年大概服务180到200人次左右的无家者，托幼率在将近三分之一。所以离开圆通居之后是有地方住。
虽然圆通居的核心理念是协助无家者托幼走向自主生活，但当他们真的离开了中继住宅，生活就能一帆风顺吗？还是另一段困境的开始呢？
之前有一个送上火车站的一个街友，当时就被接进来，刚好满65岁，两个月之后拿到低收补助，让他去租房子。当时补助还2万多块，蛮高的。因为我觉得应该很成功啊，托幼啦，2万多块，或者房租补助还有15000可以用，我觉得很高。可是他住不到一个礼拜就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我问他说：“哎，你住的好不好？”他就跟我大哭，我都问什么事，他说：“主任，我可不可以不要领那低收补助，想住在圆通居？”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只面对四面墙。”
金钱是稳定生活的基础，但对无家者来说，关系与陪伴往往更难得。
说钱重不重要？或许很重要，可是坦白说，对他们来讲，其实钱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东西。
关系也很重要。
对对对。另外，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住民，他做出工的工作，那当时他就很努力。他做出工一天1200到1500，那每天下班就固定存1000块。当时是我拜托他去租房子，因为他住了半年，存了快15万。
哦，很多
的现金。我说拜托你也四五万，你都存的比我还多，你还真的很通知。后来他听我的话，去租房子，几个月之后他出现在台北。那我要说，你在云梦区很好啊，工作很稳定啊，就算不休假，就你应该存了很多钱嘛。比方说，除非你知道我被工地，我被工头骂，我被老板骂，我没有讲话的对象，我和他租屋全没讲话的对象。会约看他聊天，讲说笑的朋友是台北车站，所以当时他就下班就买了两手酒。回到台北车站，就有一群无家者围过来陪他聊天。
而除了孤单，生活习惯、身心状态也容易在租房子的时候造成新的困境。小湾社工分享到他在服务现场中观察到的状况：
出去住的人有一定比例一直不稳定的状态的人，他可能因为性格或是身心的症状，有些是有那种失调，所以他很容易住到一定时间点就跟那边的人有发生一些冲突，或是他的习惯造成人家的抗议，然后就被赶出来。我觉得这确实也常常是比较又属于以游民的服务，有一些是家庭福利中心在先接触的，他可能就会接触到这些即将成为无家者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是一直回锅的状态。像我们觉得解方就是尽量帮个人找那个套房啊，不要找雅房，他其实不用跟人家共用这些设备，问题到最轻。因为像我们之前帮一个地下道的阿伯找到的那个在南区的租屋处，其实他的房间真的被他搞到很恶心，尽量都是痰，然后他也直接在房间抽烟，但到现在他已经也住了两三年，也不会被赶出去，因为至少也不会有人需要抗议他，都窝在自己房间里面这样。
虽然面对诸多困境，但也有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站了起来，而这其中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与每个人的想法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遇到的几个有协助顺利租到房子的，都是已经可能是55岁以上的年纪，然后有人是因为工作存够钱，有人是因为补助。那我觉得他们的心态都是其实对于自己的过去有很多的反省，然后他们从住进去社会局的住宅，他们的心态就比较像是这些资源都是被给予的、被提供的，他心存感恩。然后当他有机会离开这里的时候，他甚至也是鼓励身旁的这些同学们说，我们要加油，就是我们有今天有这个港湾，今天我们存够力气要出去了，我们就好好的靠自己把它就是做好这样。那我觉得他有这种心态，他会对于他生活的一些委屈啊，或是一些困难，好像更有一方面是他也知道找谁求助，然后一方面是他也会觉得就是要好好的撑下去这样。
让无家者们找回生活的动力，愿意慢慢踏稳脚步重新返回社会，是社工们共同的期望。对潘主任而言，即使在圆通居服务的日子里，总要处理各种生活大小事，也难免会遇上突如其来的挑战，但他依旧觉得这份工作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
我们就尽力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我觉得还是回归在他们身上。对，但我自己觉得在基友中重度之家服务，我觉得有蛮大的成就感，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进来就脏脏臭臭，那可能经过我们服务，最起码他的衣着是干净，活的是像一个人该过的样子。偶尔会有一些成功脱落的住民会回来跟我们打招呼，会跟我们分享，那我觉得就还蛮开心。
虽然大环境难以立刻被改变，无家者也不会一夕之间消失，但不论是对无家者或是第一线协助的社工来说，他们都还在努力。对有家的我而言，看见有这样能够接住掉落的人的地方，也让我感到安心。不只是因为看见无家者的困境被回应，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掉下去，也许是失业，也许是家庭崩溃，也许是心里撑不下去的那一天。如果有个地方能够接住他们，也就代表我们也有可能会被接住。所以关于无家议题，关于中继住宅，不是只有他们的事，而是我们大事。看见这样的存在，也让我们更有勇气在这个城市继续闯荡，继续走下去。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现时收听。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向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做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直直撞。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直直。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撞，我是蓝田。好的，那上周呢，上上周啦，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了树医生哦，就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业。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请到的也是医生，但是呢，他的领域稍微比较冷门一点哦。啊，我们讲到兽医，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就是负责治疗狗狗啊、猫咪啊，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养的宠物嘛。不过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呢，兽医小佳，他除了目前是在从事特殊宠物的医疗之外，其实在之前呢，他也在野生动物的救伤啊还有医疗方面也是有非常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哦。那其实近年来啦，很多人在提倡要保护野生动物嘛，所以说关于这方面的医疗也是越来越多人重视哦。那究竟这项职业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而且呢它跟一般的宠物医疗有什么样子的差别，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百工百事，来听听小佳的故事吧。百工百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那其实呢，我觉得这几年呢，台湾的很多人啦都喜欢养宠物嘛，但是其实除了很常见的猫咪啊、狗啊，或甚至有些人是养兔子、鸟之外呢，其实啊，台湾比较重要的还有很多原生种的这些野生动物。那我觉得其实近几年呢，蛮多人都在注重这样子保育啊，还有像是救伤相关的议题。那所以说呢，其实在台湾啦，可能人数稍微比较少一点哦，就是关于野生动物相关的兽医师领域。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一位医师，那他不仅是就是对于特殊宠物这方面主要在做这医疗之外，那对野生动物保育呢也是推广了很多年议题倡议相关的。那我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吴佳莹兽医师，那我们今天叫他小佳，那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跟小佳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兽医小佳。
是，那小佳现在在哪里服务？
我现在在台中的小岛动物院当特殊宠物的兽医师。
特殊宠物是包含哪些啊？
特殊宠物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是猫以外的其他动物。那比较常见的，例如说像兔子啊、鹦鹉啊，或乌龟这类，都是蛮常在我们门诊里面会带来的动物。
可是其实这样子特殊宠物听起来好像分类蛮，就是包括了鸟跟乌龟这两种，一个是爬虫类，一个是鸟，感觉好像蛮复杂的。
对，它是一个大布袋，很多东西会丢在里面。对，那我们的专业就是要熟悉每一种物种的生理特性和他们常见的疾病，然后来去做相应的医疗。
所以你有特别看哪一种动物吗？还是就是特殊宠物全部都可以看？
目前就是几乎所有特殊宠物我们都有在看。对，
那他们都不会说可能这两种可能只有乌龟会生的病之类的，或者只有鸟会生的病，这样不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特别去专心，或者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不知道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是也算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专业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超级熟悉某一个物种，而是我们今天在面对不是我们熟悉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查到那个资料，然后怎么应用在这个医疗当中。
了解，所以这个专业领域也都是要懂蛮多的。
就是会需要熟悉很多很多动物他们生活啊生理解剖那些。对，
是蛮辛苦的。现在台湾人最喜欢养的特殊宠物是什么？
目前门诊最常见的就是仓鼠和兔子、啊、还有小型鸟类乌龟，这些都蛮受欢迎的。
嗯，原来如此。我其实蛮常看到有人现在在养，可能路上就随便可以看到有人在养鹦鹉啊鸟这些的。我觉得哇，现在大家实在是养宠物的类型还蛮越来越多的，
比较多样。
嗯，不过呢，今天其实主要谈到的是这个野生动物相关的、啊、那小佳是在之前也有在像是桃园鸟学会里面服务嘛。
对、嗯、
那那个时候主要是做只有野鸟的救伤吗？还是有别的动物的？
嗯，我在桃园鸟会的工作是包含桃园区的所有的野生动物，那主要就是大概80%-90%主要是鸟类，
嗯，
然后大概剩下的50%左右是哺乳动物，像穿山甲、白鼻星或鼬獾，然后剩下一部分是乌龟和蛇。
哦，那其实蛮多的、嗯。
对，
你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应该说你觉得你好像救到最多的，就除了鸟之外、嗯，还有什么动物？
嗯，鸟再来就是哺乳动物蛮多的，像其实那个蝙蝠也是我们还蛮常收到的。哦，对，然后乌龟的话，因为桃园是一个很多皮塘的地方，嗯嗯、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斑龟啊，嗯、然后柴冠龟是保育类的乌龟，这样、
嗯。他们通常是遇到什么状况才会就是受伤到需要送医院呢、啊？
鸟的话比较常是在学飞的时候被捡到。
被捡到、嗯，
对对对，就是学飞，然后民众可能想说说、
哦欸、小鸟这样，
对对对，想说啊，它不会飞是受伤，但其实它只是在学飞。嗯、对对对，那还有一些是像乌龟，他们就是会从这个皮塘到另外一个皮塘，可能走在马路上，那民众担心就会把它捡起来。
嗯，
对，那还有一些鸟类也会撞窗户啊，或者是发车祸啊，这些也都还算蛮常见的。
嗯，不过这样听起来啊，其实这些野生小动物们，我觉得因为他们生活在都市里面，所以难免就是有一些不是非。他们自然环境当中会发生的就可能受伤的状况嘛、嗯、那所以说如果像是这种野生动物的医疗啊，跟一般的我们养宠物的宠物医疗、
嗯、
这两种是治疗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嗯，治疗上差蛮多的。
嗯，
最大的差异一个是有饲主和没有饲主。
嗯，
那野生动物没有主人嘛，所以就要由兽医去下最终的决定，就是怎样对它比较好。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差异是野生动物我们希望它们可以回到野外，而不是把它们照顾下来然后照顾一辈子。
嗯， 嗯，
所以在做医疗决定的时候就会去比较去希望保留它一些原本的功能，就是说希望它可以飞，希望它可以有觅食的本能，这样子。
嗯嗯嗯，
就跟宠物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所以是在可能救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只小雏鸟好了、嗯、你们会可能还要训练它飞或是训练它自己找食物吗？
对对，就是、
哦、要做这件事情。
对，就会跟一般门诊不太一样，因为门诊我们通常不用教鹦鹉怎么吃饭。嗯，但是如果是在救伤单位，我们就要第一个训练它跟人不要太接近，不然它会觉得自己是人。嗯嗯，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给它正确的食物，这样它去野外才会认得出来那个是它应该吃的食物。
嗯，
对，那当然飞行能力那些都是等到它长大一点就会需要训练。
嗯，原来如此。因为很多人可能捡到一些受伤的鸟啊，会觉得说哦，它是不是就肚子饿给它水、嗯、还是要让它可能帮它擦个药之类的。但其实这两种的跟一般宠物的救伤目的是差蛮多的啦。
对，
嗯，而且连吃的东西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也我们还蛮常遇到民众捡到野鸟然后就买鹦鹉饲料喂它们。嗯嗯，结果反而让病情重。
嗯，这个是为什么啊？饲料跟一般吃的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的野鸟其实它们主要食物跟鹦鹉是食性是不一样的，鹦鹉主要是以谷物为主，那一般的野鸟可能会吃果子啊、虫啊等等。
嗯，
对，所以有可能会造成消化道的一些问题。
嗯，原来如此。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路上遇到是野鸟、麻雀啊、鸽子啊、这一类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可能喂它鹦鹉吃的东西。
对，就是先别急着喂它。
对， 对， 对，就是有一些救伤单位啊，或者是可以打动保专线这样子。
对，没错，
是的。那接下来回到小佳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好了。嗯，那小佳他是兽医系出身吗？
对对。
嗯，从大学到研究所吗？
对，我大学念兽医系，然后研究所念了3年的野生动物和特殊宠物的医疗。
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兽医系啊？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物，然后我特别喜欢赏鸟，就是看鸟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想要念一个跟动物馆的学系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我那时候高中在填写的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以后在路上遇到受伤的鸟，我会想要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就后来就填了兽医系。
嗯，但这5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啊，有学到跟野生动物相关的吗？是不是好像比较没有？
嗯，对，结果我进去兽医系就很失望，因为我 完全没有，顶多就是教跟鸡有关的，就是
比较偏畜牧业那些的。
对对 对, 對, 對，那但是其实还是蛮重要，因为比较是偏一些基础的，例如说生理解剖、药理病理那些的。
嗯，只是到后来研究所的时候特别往这方面钻研嘛。
对，就是研究所之后就考了我们同样学校的野生动物相关的医疗研究所。那时候我们就那个研究所，他是一边要写硕士论文，然后一边做住院医师。
嗯哼哼，
所以就等于是住院医师训练加研究生一起这样子。
哇，好辛苦，跟真的医生一样。
对，可能是有蛮像的。
嗯, 嗯，那时候你觉得啊，就好像在学生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学的可能科目啊，或者是需要学习的领域，就有没有跟一般的可能宠物医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嗯，我当初我毕业之后，然后真的进入野生动物受伤领域，我觉得落差最大的是，就是在兽医系他只会教你怎么医这个动物，就是你要开什么药啊，要做什么手术啊，然后这个动物它的生理内脏解剖长什么样子。
嗯、哼哼，
但其实实际上要做野生动物救伤，我们还要了解这个动物吃什么，然后还要知道说诶它在野外，例如说我今天要野放了，我要选哪一个生态的地方是比较适合它。
嗯、
对，所以这些就是学校没有教的。
哇，那其实蛮复杂的、欸、我连可能要去哪里野放它都自己知道。
对，就要就对，所以就要还要去熟悉这个动物的生态知识。
不过现在啊，因为毕竟救伤它是一门专业的技能啦、
嗯、
但现在的医生人的医生是有执照的嘛、嗯、那动物医生是有执照的吗？
有，兽医师我们都有执照。
嗯哼哼，
对，但是我们没有像人有专科执照。
嗯哼哼，
就是兽医师毕业你就是拿大家都是一样的、
哦、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嗯、
原来如此。好的，那其实因为野生动物方面的这些医疗，它当然是除了像小佳讲的，我要去学习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就要知道说可能这片山林或这个地方它哪里可以去野放啊，或者是它哪里比较容易受伤之外，就是不是有其他可能在保育方面啦、
嗯、
比较有什么议题倡议啊，或者是有其他事物的参与比较多呢？
嗯，因为我们在救伤的过程中就会慢慢发现，很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很多动物受伤的原因都是跟人有关。
嗯哼哼，
那但我一个人可能一年顶多就一两千只就很多了、
嗯、
就加班了、
嗯、
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从源头让这些动物不要再受伤，所以我们就还会花一些时间去做教育宣导啊，然后也会去关注一些相关的保育的法规。
嗯哼
哼，对，
台湾现在野生动物受伤的原因比较多是哪些？
最主要的话，最常见的话还是繁殖季的幼鸟掉下来被捡到。那在都市，因为其实正常如果是一个森林的状况，这些幼鸟是可以透过那些树枝的间隙慢慢爬树上，但是我们的公园的树都很光滑嘛，所以他们其实回不去。然后再来就是旁边可能都有一些犬猫在旁边环视，比较危险。那还有一个是接下来像接下来的这几个月这个季节繁殖季的过程中，刚好又我们又要台风，所以政府会去修树。
嗯，
就是所以可能会整个鸟的巢掉下，像前几天好像基隆就有发生、嗯、就是他们在修树，然后有好几百只鹭鸶的幼鸟被拿下来、
哦、是、哦、
那一次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嗯哼，
对，然后还有就是冷气机，像大家夏天到想诶突然想我来洗冷气，结果鸟已经在里面筑巢了。
嗯，
对，
嗯，
这个也都蛮常见的、
嗯、我之前好像看过有人是在网络上吧，他就 po 了一张好像是他抽油烟机里面
嘛、啊、
就是有鸟在里面，就是那种管线里面。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这种状况到底要怎么处理啊？
这个的话，第一个是看你那个空间你有没有需要用，如果你不需要你就让他们，其实幼鸟到离巢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哦、
如果你可以等的话你就等它离开，如果不能等的话我们就还是可以通报相关单位，看是要把动物送过去由那个救伤单位的人把他们养大。
嗯，
对，或者是看怎么处理、嗯、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说那些管线啊，适当的可以放一些鸟网把它封起来，就可以避免再次有动物进去。
嗯嗯嗯，啊，这样不就把他们家搬走了？
对，就是有点但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他、嗯、像我们之前有遇到，就是他是食品工厂，他就一定要、
啊、没办法了。
对对对对对对，嗯
嗯, 嗯，所以真的是人跟那个动物的相处还是要，
对，
嗯，真的是需要一点处理的方式、欸、
没错。
但是现在啊，因为毕竟很在注重可能野生动物保育的这个方面嘛，
嗯，
个人很好奇啦，就是你们会有时候要跟可能政府啊，
嗯，
会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这些的。
嗯，基本上我是像我之前在桃园鸟会，我们就是承接 些那个桃园市政府的案子做野生动物救伤。
嗯，
那目前救伤学会这里也有带个政府有一些接洽，我们可能会举办一些课程。所以因为其实野生动物它还是实际上还是有政府管理的，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
嗯，
所以做这个工作一定就是会花很多时间跟各种部门沟通。
嗯，所以也都是需要一点收手啦。
对
对啊，而且大家有时候可能对于野生的误会是误会啦，就是知识这方面也比较不足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蛮多时刻是蛮要花一点心力的，对不
对？所以像有这个可以上广播，我们就会很愿意来
宣导一下。
对对对，
是。那刚好在这份工作里面啦，您现在整个职业生涯算起来大概是多久？
七八年，
七八年以上了，至少。
嗯
嗯，那在这份工作里面呢，就您碰了很多，比如说野生动物啊，
嗯，
比如说特殊的宠物，好了，嗯，就你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验啊，或是比较特别的动物之类的？
其实蛮多的。我最常提到的一个 case 是我刚去桃园鸟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就其实经验还很少。
嗯，
然后那时候是有一只捕兽夹夹到的鼬獾，鼬獾是一种小型的食肉动物，长得有点像白鼻星，然后它被捕兽夹夹到了嘛，那因为捕兽夹是被夹到之后通常那个骨折是粉碎性的，所以会需要截肢，所以我们就把它留下来截肢。嗯，那它病情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先后手术做了三次这样子，结果在第二次到第三次之间它就突然生了小孩，
这就是怀孕的。
对对对，这为什么我当时真的很菜，就是我连怀孕都没有发现。我想说我看着他一天天变胖，还觉得他在我们这边吃很好。
嗯，结果是有小孩的。
对对，结果是有小孩的。那后来我们就是妈妈伤也好了，小孩也稍微大一点，我们就把他移到野放训练的地方去做野放训练这样。
嗯，
那我们就等于也等于是我第一次从医疗然后做野放训练一整然后最后让他们回到野外。
嗯哼，
对。
您在念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啊，嗯，就是有一段实习的时期嘛，
对，
那个时候有救到野生动物吗？
有，我是在台大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一个很长名字，
嗯，
但工作的地方是在台大的动物医院。
嗯嗯，
那我们是跟台北鸟会有合作，所以台北鸟会的志工会送鸟过来。
哦，原来如此。嗯，所以在前面的训练都是蛮长一段时间，
就总共就是三年的时间。
嗯，
对，
但是因为毕竟鸟可能跟其他野生动物它都是可能构造啊那些都不太一样。
对，
但如果你发现说，好，比如说你救到这只鼬獾，然后你突然发现它怀孕了，
嗯，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它的话，这时候到底要怎么办？
哦，对，我当时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它，所以我就有问了一些前辈，像那个台湾就是那个生多所的野生动物急救站，他们就有一些比较经验丰富的兽医可以询问。
嗯嗯嗯，
然后近来其实野生动物英文的教科书也慢慢有出来，以前这些资料是真的比较少，
嗯，
但我们现在有一些国外的资料可以参考。
嗯嗯，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去查资料，然后去做比对比较多。
对，就是会需要花时间去问人，然后找资料这样子。
嗯，但如果是台湾特有的动物怎么办？
哦，对，这真的就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一个地方。这真的就只能靠大家的口耳相传和一些经验的传承。
嗯哼哼，
那其实这也是我成立学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最后可以有一个方式把这些资料留下来整理起来，变得更科学化。
嗯，小詹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刚才讲的这个学会？
嗯，好，我们学会名字叫台湾野生动物救伤与保育学会，然后是去年成立的。
嗯，
那目前是没有在真的在做野生动物救伤，但是我们有在做一些宣导的课程，可以看一下我们粉丝专页，我们会有一些针对大众的课程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台湾的野生动物的兽医很少，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开一些专业的课程。
嗯，
对，那目前有在追踪一些法规修法的部分。
好的，那因为刚好讲到了这个保育相关的议题啦，
嗯，
以您观点来讲啊，野生动物保育的这个重要性在台湾目前来讲，
嗯，
就你觉得这个重要性的点在哪里？
嗯，我觉得主要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哦，野保人士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关心动物，然后不太在意其他东西，
嗯，
但我觉得野生动物保育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在做救伤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最后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在人身上。
嗯，
举例来说，我之前有遇过重金属中毒的鸟，那些鸟吃海里面的鱼嘛，我们人也吃海里面的鱼，
嗯，
所以鸟都中毒了，那人有没有可能有受影响？
嗯嗯，
所以保育其实是我们把视角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来去看整个生态系，
嗯嗯，
我们希望它可以维持平衡，然后也让人的生活和人的健康就是得到保障。
嗯，因为像是在可能我们现在在都市比较常遇到的就是那种、嗯、可能台湾蓝雀啊白鼻星啊、嗯、这一类的、嗯嗯、
对，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哦它很可爱然后咻一下就过去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才是要毕竟我们跟它生活在同一个土地上啊、嗯、就还是要去多多的了解它们
对对、
嗯，而且因为像是野生保育的这份职业好了
嗯
嗯，是目前在台湾还是在可能资源上或是制度上是比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对嗯，最明显就是薪水其实差很多、
哦、确实
对, 对那但然后每一个动物可以得到的医疗资源其实也不多北部大概算比较完整的像双北或新竹 或桃园那南部甚至地方政府能够拨给野生动物的经费是很少的可能只有几十万元这样子、嗯、对
目前台湾有在做的可能比如说计划或是政策方面、嗯、您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吗
目前台湾是这样就是其实动物还是归各个地方政府自治的范畴、
嗯、
所以你会常常那个新北市的人捡到他来问桃园就发现、欸、完全要找不同的人对对对对 对, 對那大部分以双北和桃园来说就是基本上你捡到一般类的保育动物是有地方可以送去、
嗯、哼哼
但是在中南部有些县市是你捡到一般类它是不受理的它只受理那个哺乳类动物、
嗯、
对
原来如此、嗯、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啊、
对对 对,
对、嗯、而且因为像是现在啦我好像有看到在就是应该是动保团体嘛有在说法说想要废除、嗯、比如说捕兽夹、嗯、或是粘鼠板这些东西、嗯、它是不是对于我觉得不只是野生动物啦对于流浪动物其实伤害也是蛮大的、嗯、
对对像这些陷阱其实甚至也有新闻、啊、有老阿嬷踩到捕兽夹
哦，我好像看过小孩踩到的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人也会踩到对、
嗯、所以也是保护动物也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啦
对,、
啊、对嗯，那如果说啊以目前的这个可能野生动物这方面或是兽医师这方面的领域来讲啦、嗯、那如果我今天可能是学生啊、嗯、或者是我是一个想要踏入这方面的人、嗯、就您觉得说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是比较适合的
哦，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喜欢人所以我要去跟做动物工作跟动物相处
嗯, 嗯, 嗯，
但其实这个工作非常需要跟人沟通对所以可以这方面是可以衡量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就是你喜欢接受每天来的动物都不一样然后你都要有一个新的可能方式去解决它然后要查很多资你是有好奇心的人也蛮适合的、
嗯、
那当然最根本就是要喜欢动物我们才就会比较热衷于在这个工作中、
嗯、你觉得有什么入门的方式吗除了大学之外
对可能直接要去念兽医系有点太大了对、如果是高中生的话还是蛮建议你可以找那个县市比如说鸟会或者是救伤单位问可不可以去见习看看、
嗯、
那了解一下那边的工作一整天的流程工作内容是跟你想要的、
嗯、
对那其实大学生也是很多然后如果是你可能已经有工作了但是你想接触但又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嗯、那其实很多救伤单位有在找义工、
嗯、
那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些方式帮助到野生动物
嗯，你自己觉得啊这份工作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工时的确蛮长的、我之前在淘鸟的时候夏天就是繁殖季的时候最长的时间会需要工作12个小时就是早上从早喂到晚、
嗯、
因为那个动物会需要一直吃东西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资源上的确是比较少我们然后还会需要花一些时间跟民众或者是跟政府部门沟通因为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很愿意接受
了
对了解像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野生动物跑到他家、啊、野生动物跑到他的工厂啊那他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想说那我不能就杀死他就好了嘛对就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沟通、
嗯、那能不能请小佳就跟我们听众们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今天捡到一只、嗯、不管是可能幼鸟啊或者是受伤的其他的哺乳类动物好了、嗯、就这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应该是什么
嗯，如果是幼鸟的话我们拿到它身体健康就是它可能没有外伤没有流血然后会蹦蹦跳跳只是飞不高的话通常它只是在学飞所以我们只要确保环境是安全的不是在大马路上然后附近没有狗嘛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移到比较高的树上
嗯嗯嗯
对那如果是受伤的鸟的话会建议拿一个纸箱把它装进去那装的过程中下面我们可以铺一些报纸 就是防滑这样子、
嗯、
然后联络救伤单位送过去。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小哺乳类的话，有一些食肉目动物像鼬獾或白鼻星就会建议小心一点，因为目前台湾的鼬獾是有狂犬的，所以可能是会需要可能就会比较不建议直接接触这样子、
嗯嗯、
可能就是赶快联络那个救
伤单
位看他们怎么建议怎么处理这样子、
嗯、
对，怕野生动物受伤，那也怕你受到伤害，因为野生动物身上还是有可能带源一些我们未知的病毒。
嗯嗯，了解。另外呢还要插播一下、哦、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救伤，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联络这个一般民间的救伤单位的话，其实呢现在全国统一有一个动保专线哦，那你只要拨打1959，就是很简单可以联络到相关的人员咯。
好的，那小佳现在是就持续在不管是特宠的工作或者是救伤、嗯、一体推广这部分比较在努力当中嘛、嗯、就觉得接下来啊如果是您的目标啦或是您期望的话、嗯、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我们最想要的是成立野生动物的救伤的证照制度、
嗯、
那这个指的不是兽医师执照，而是指就是让像在美国他们其实是你如果你是普通人，然后你家里有一个空间你也有空的话，你可以去考一个执照，那你就可以照顾那些受伤的小鸟或受伤的小动物、
嗯、
对，那其实这样很大，我们刚刚有提到南部很多县市政府可能没有那个量的，但如果民间我们可以让大家都有认证的话，也许就可以填补这些空缺、
嗯、
所以学会的长远目标我们是想要推动救伤证照的认证。
嗯嗯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小佳来到台湾知识壮的节目当中、嗯、那我就其实除了了解了说兽医师这一项工作它大概有什么样子，就主要在野生动物这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之外，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谈到这个职业辛苦的地方啦。
嗯
嗯，而且因为小佳自己也是在这里待了非常久，
对，但也是蛮多快乐的地方，所以还不错。
对，就是可以跟动物相处在一起。
对对 对, 对、
嗯、那小佳现在是有其他的社群或者是可以追踪的 FB 之类的、
我现在有一个粉丝专页叫兽医小佳与野生动物朋友们，然后我会在上面分享一些可能之前救伤的心得或者是一些新的野生动物的议题。
嗯，大家都可以上去多多的了解。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小佳，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台北电台。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请大家来爱护野生动物，爱护你身边的环境哦。好的，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小佳一起跟听众们说再见咯。
好，谢谢大家，
谢
谢主持人，
拜
拜。
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该永远沮丧。荷花张开口吐干了水草，在那古装进来的大姑娘，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